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这是我们心中对你的呼求。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自己。哦，不仅说我们爱你，主，我们把自己全然都放下。哦，就像你说的，你爱我比这更深嘛。我们爱的是什么？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甚至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得失，还是我们单单的爱你？所以主，怪不得再次不断的提醒我们，哦，若我们爱这世上我们的环境胜过爱你，主，我们的爱你就不够，就爱你就不足。主啊，这不你对我们的要求，或者我们不肯达到的要求，或是一个至高的要求，因为你爱我们就是如此。哦，你把你的性命为我们摆上，哦，你为我们放下你一切该有的荣耀，该有的一切的权柄能力，没有别的，就是单单的为了要爱我，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啊，再一次的让我进到你爱的里面，进到那个没有条件、没有仔细爱里面，让我进到一个不再计较、不再比较、哦，不再埋怨的爱的里面。哦，也让我这样的说，主啊，让我们因你得着你为至宝，好像保罗所说的，因为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哦，若是我们能够这样的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所以主啊，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你，我们就更知道怎么去爱你。让我们能更多的体会你的爱，我们就更多的明白，当我们献上的时候，那个爱是单纯的，哦，那个爱是这样的 focused， 就在你的身上。哦，让我们这首这样的唱诗赞美时候，主啊，这个钟头再一次把我们整个对你的爱提升，哦，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挂虑、担忧、杂事都把它挪开。哦，我们一中觉得好像环境，好像甚至我们的环境好像让我们不感觉到爱，甚至我们的爱，那个爱好像被剥夺的时候，就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哦，主啊，把你给我们，把你的智慧给我们，哦，把你的同在那个丰盛给我们。当我们放下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灵照你所应许的来充满我们。哦，把我们带到心的里面，把我们带到你爱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哦，我们是何等的在你面前蒙恩。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从十三节看到二十三节，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这是讲到啊，一个瞎子被耶稣医好。这个瞎子天生的，生出来就是瞎子，他被耶稣医好。那每次耶稣行一个神迹，或是耶稣每次有个教导，所以有人这样说，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群人，两种人，一个就信他的，一个就不信他的。所以每次神做事、神讲话的时候，就两个反应，一个就是往他那个方向走，虽然不见得完全明白，但是会一步步的往前走，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委身。刚我们想要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跟从他。那另外一个就从头开始，你说好听就说，哎呀，他要搞清楚。其实从头开始他就疑惑，或者从头开始他就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怀疑。到一个程度，主要的他要找答案是证明他的怀疑，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不是找个答案是客观的，以至于他能够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才是对的啊，都是这样。你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现在讲的都这个事情。那但是呢，越以为认识神的人，我让我再讲一次，越以为认识神的人，他更加的容易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好叫我们这些的人如果跟这个框框不太一样，那我们就说他就很快的判断他是爱神的，我们是不爱神，他是认识神的，我们是不认识神。所以这么多年走过来， 所以对牧师他我们都还不信，为什么他信了都不改，我们信了以后他都不爱你不跟从你，对我来讲我没有答案。坦白说我的答案也很清楚，因为这不是我能够做什么，就是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这样的做着，包括他讲的包括他做的。如果那个人不愿意破碎，不愿意不把自己放下来，把自己的成见放下，像昨天我提到每个人对每个事情都有一个主观第一时间的看法，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很快他一讲，哦，他马上就说你这样讲不对，或者你这样讲不行，错了错了，那都还没听我讲完，还没听你讲完，他就下结论。那为什么？因为他很强啊，因为他的主观很强啊，因为他思想很强。或许这样的说好，因为他的所谓的老我很强，他很难接受别人，难到一个程度，连道成肉身的主耶稣都很难接受。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耶稣一直说，我讲的不是我讲，因为父要我讲。换句话说，你要讲个神的事情，这个人反对的不见得是反对你，基本上他对于神的心意他是不能够接受。如果你这样多想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人要拯救自己太难，人要所谓的修到个程度会悟出来，所以生不要说进到一个更美的世界，从自己的捆绑里面走出来都不可能。所以圣经用这句话叫瞎子领瞎，还有圣经用这句话保罗最喜欢用，人若自欺，你要知道这个字的意思，什么叫自欺？他一直认为他想的是对，他认为一直他做的是对，那岛外别人是不对的，所以别人跟他讲没有用。那这时候可能真是一辈子都没有用啊。但是我相信神不会 give up， 当你为在聚会祷告的时候，神不会放弃，那神就会兴起一个叫做管教，大概会听过这个，神兴起环境，从某个角度来讲从一个叫做 judgment 可以这样说，但是我相信一个就是背叛神人，我相信神性环境是让他有机会看见一个人自己的有限。所以我常说困难患难是把我们推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拿什么我要找个答案，找个答案就说神啊你告诉我一二三，这是我搞了几十年我发现我一个最大的盲点，神啊你告诉我一二三我就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是说他告诉我一二三，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一二三啊！不要说我讲这个道理对不对，我一个口气出来那个对方就已经跳脚，不是我的道理一二三对不对，是我的整个态度，原来这个态度又跟我的生命有关，我没有忍耐啊，没有爱心 啊甚至我的口气面就还是我为大啊，所以一看到不对的时候，我的口气可能你的动机是要帮助他，他不懂要帮助他懂，不你的口气好像就说你这个人笨透了，你这个人不行，他人怎么能够接受呢？不要忘记他有他的个性，不要以为只有你才有你的个性。我常这样的说，当两个人这样斗啊斗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不斗，你慢慢静下来，你慢慢动都不会动，对方那个跳一阵子后他也不会跳了，因为他觉得跳起来没意思，你跟他跳上跳跳跳没完的。夫妇也是这样呢，老板跟伙计上越吵到没完，那我们都说啊，我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我要把这个事情，他搞错了，可能他真搞错误会，不过他搞错当中可能你也把他搞错了，因为你以为你懂得他一定要懂，所以这些东西在人的上。所以我越感觉到，如果叫做一个跟从主的人，如果说要得着神的智慧，不是要说神啊你告诉一二三以后我就懂得一二三，以后我就，我不说这个不要追，因为随着我们年龄长大会，但更要紧，你要的不是知识而已，你要的是智慧。那这个智慧是跟你的生命有没有老练是分不开。感谢主，昨天我讲到这个雅各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给我一些的回应，牧师很受激。我说因为讲的比较简单，因为这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你到底要什么？很多人跟我说，牧师我祷告都听不到神的声音。很多时候说神啊你告诉我，完以后好像没答案，因为你做不来。所以这不是你懂不懂的问题，是你我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改变到程度像主的生命。不倒过来，如果我们不愿意，其实我们唯一能够做也只有这个事情，就是放下自己，这样的话神才能够把他意识把他心脏我们打开，神能够带领我们一继续陪着我们走前面的路。 OK， 这又回到这段经文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又进到哦，已经读到有点点，你觉得重复了太多次了。就是耶稣讲一句话，或者耶稣行个神迹的时候，马上就追问，马上就分成两派的人，有些愿意跟从耶稣，或者更多认识，有些马上就拒绝，而且到一个程度就拒绝巨大的程度，要把耶稣给除掉。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当你的看法跟他不一样，而且你的看法蛮坚持，甚至的，我不知道你要跟他吵，就坚持意思就是你不摇动，你不一定要吵。当你的看法这样的坚持，他开始有个冲击。他说：“这个人为什么坚持到这个程度？”等下讲讲这个瞎子就这样，他会冲击，冲击以后，他开始，如果他的想法是从自己来，他开始会怀疑。因为他的想法也不是今天才，他走过这一生好多高高，他这个三岁时候的想法绝对跟三岁的想法不一样，他就知道三岁想法不太对，所以他这样走过来，他发现有个人坚持他的想法，他不是要吵，他也更不在乎，他也不要生气，他也不会跟你说哦怕，那他开始就为什么这个人坚定？耶稣就这样子。所以昨天我讲一个很重要影响人的这个力量，是因为你不动摇，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人那完以后那怎么？那个人就说：“哎，那我想的有没有对？或者想是不是真的对？”他最后他开始就问：“那如果我想的不对，那我这日子还坚持，或者说这一生努力者，包括法利赛，我一生所努力的那个宗教的成果，怎么可以有一个人跟我不一样？而且这个人不一样的，这我跟他吵跟他辩，这个人都不改变。”最后他开始会怀疑他自己。开始会怀疑，当他怀疑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害怕，每个人都这样，一有个疑惑他一定会怕，他怕到个程度会悔改，尼哥底母是一个，他怕到个程度以后他会把对方给除掉，这是另外一个，因为他受不了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情跟他想法不一样。你看又是两个反应，有两个结果。所以呢，当人他如果跟一个人讨论一个事情，他越来越，你可以就说啊，这个题目我们谈到这里就好，以后我们再谈谈嘛，或者你想想，或者我想我们再谈，千万不要跟他对下去，因为到最后你就发现那个人为什么越来越气，为什么那个越那个口气啊，包括甚至包括他的那个整个的反应行为都会好像要把你除掉，但他没有这样说，好像要逼到你承认只有他是对的，你是错的。吵架不是这样子吗？不然怎么会叫输赢啊？就是你错了，我对了，哦，我这个我就吵赢了，哎，事情就结束。你不是说承认你这个输了，一说你错了，来说你就坚持你所看法，但不见得需要去吵。OK， 我们来读读十三节啊，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啊，这个人又把他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又来了。所以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他们把
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当一个人啊，这个，因为他们总有一个观念，就因为如果是有什么困难，就像啊，这个大约下，这个人犯罪是这个人瞎眼，天生下他是犯罪，是谁犯罪？是父母犯罪还是他犯罪？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个疾病或有这个缺陷啊，都应该跟一件事情有关，就跟罪有关。那对于这个法利赛人来讲，他们是守住他们的信心的。换句话说，一个人不守律法，他就会进到叫做罪，这个罪就带出罪的后果。那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呢，当一个人被医治好了以后，基本上也证明一件事情，或是解释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就说，这个人的罪已经得赦免，或许起码叫他犯罪的这个的罪已经挪开，不代表说他还有其他罪，但是起码引起他得这个疾病的罪已经得赦免。那怎么去知道呢？是因为他犯了哪一个律法，或是谁犯了哪一个？是他父母犯哪个律法呢？还是他自己？所以这是基本上在整个的这个宗教的这个 system 里面啊，这是一个啊，就所谓的逻辑。所以呢，也带出来这样的宗教基本上是一个消极的，这样的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这个基本上这样的宗教的整个的宗教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叫害怕。所以我们常讲说，哎，你不要这样子哦，以后啊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从小就不会讲，哦，你会怎么样，当年西方都说你撒谎就会鼻子长出来，我们就说如果你撒谎就变哑巴或者什么的。你用这个来规范一个人的行为，用这个来规范。那如果用宗教的教条呢，是用宗教的这个所谓的教条。那但是不可否认，神给摩西这法律法是对，不过为了好的应用，运用的比较准确一点或者比较方便，就把这个律法，所以就人说不可以杀人，哦，就叫杀人。那耶稣说律法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所谓的基础，要那个 essence 不是有没有杀人，是你恨人就死，不是有没有行这个奸淫，乃是你有这个念就是。所以呢，讲到这个原来呢，宗教只是规范我们的行为，那这个已经产生很大力量，因为这产生一个叫做这个所谓罪的这个叫人家害怕的力量，叫人怕，所以你不要做，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出事，哦，因为这样你会倒霉的。甚至以前啊，我在小时候啊，那时候真的我们整个环境还是很缺乏，所以坐公汽车的时候，有一天呢，一个老先生，也不是当时我那时候是小孩子，他对他讲是，他好像就抓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抓，他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坐车，跟我说不可以坐，你们这样的坐车以后你的脚就会不会好，他用这个报应的角度来说，你要多走路。你看呢，原来我们整个他没有跟我传哪一个教，他只是这样子说。那祷告我们也弄一个，用你吃什么补什么，对不对？是这样吗？原来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规范在一 set 的 system 里面。那当时以犹太人讲，他这个整个 set system， 他还是说我是根据神的心意，包括安息日，该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但是神并没有讲，甚至祷告真正的安息的这个意思是说，这一天你忙了六天，你有一天总要享受，总要静下来想想，特别享受神的同在，或许享受神在上的工作，因为太忙了你忘记了，或者没有机会去思想，好叫能够进到安息的里面。你看你从礼拜到礼拜多少的问题要解决，多少让你顾虑担忧的，你很少我很少能够放下这些来到神面前。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你会有个很明显的在上的工作，就你可以得安息啊。我不晓得各位应该是这样，我们搞这几年来，我想应该每天呢早上来最少前面那个钟头应该叫你得安息吧。如果这还不能够叫你得安息，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叫你得安息。除非你没有经验到神的同在，如果神的同在都不能够叫你叫我得安息，耶稣讲的那个话就白讲， 凡劳苦担重到我这里来，我就这样得安息。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没有得安息，可能我们真没来，我们的人来了心没有来，或祷告我们来了以后没有遇见主，以致我们还是带着挂虑担忧离开。我讲这个不是说我这么讲两句话好像大家就觉得哎呀牧师、这个他对我错，没有，这是我们的操练。多少时候祷告完了还是没安息，祷告我们希望一张个眼睛，一回到家一回到职场整个环境就改变，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原来那个安息不是外面环境的安息，乃是在心中，是一个叫做忍耐，你可以面对任何环境高与低都可以有安息，因为是神与你走在一起。 OK， 当然他们就把这个瞎子找了，要这个法利安去认证他的病有没有得医治。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再一问，到底他犯了哪一个错，如今他已经不再犯这个错，或者说这个错已经得饶恕。那法利赛人他们的职责就是守住律法，帮助百姓守住律法，判断谁是犯律法谁不犯律法。所以一问到这个人是怎么得医治啊，先讲这个事情哦，耶稣，当然这个可能法利赛人有些蛮知道耶稣是谁，不过这个瞎子不知道。那他做什么呢？几件事情，他活泥，这是错的，不能够活泥，因为不能够做工。第二个，他不能够活泥抹在那个人的眼睛上，这是第二个做工。那第三个，看你怎么说，是否这个瞎子在安息日走了一段路，因为那一天连这个都不能够。或许这样的说，因为前面那个人叫耶稣的做工了，就让这个瞎子也做工，前面那个人犯律法了，以至于后面那个人也犯律法。哦，这不得了事情，这怎么可以，这得罪神。但是矛盾也在这里，做犯罪的事居然神会做医治，吵就吵在这里。法利赛人说不可能，犯律法就犯罪。不过有人就问了，那既然犯罪为什么神还会有神迹？每个人站在不同角度，每个人都有一个所谓假设，每个人都有他的同一个问题哦，瞎眼得医治，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马上就吵起来，就两派在那边所谓的对上。就在这时候，这个瞎子他就问这个瞎子，法利赛人虽然在讨论的，他们就对这个瞎子说，你觉得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对这个像，那么又对像你，他既然啊开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你说好了，有人说一派人说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犯律法犯埃及；另外一个他应该是个好人，否则怎么会有神迹呢？两个凑在一起 ，OK， 还是把瞎子抓过来，开了眼睛的瞎子把他抓过来。那你自己说呢？是好人坏人？这个瞎子真的很厉害，他不仅说他是好人。他说这应该是先知，先知很重要的，先知不仅有神迹奇事，如果在旧约这样的说了，特别从登山变相那个角度来讲，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三个人，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以利亚，当时第三位就耶稣。摩西在犹太人的眼中他是给律法的人，叫做 lawgiver， 给律法。先知是什么？叫 lawkeeper， 就是让百姓走错了不在神的律法里面赶快回来，包括那个王在内，你离开了神的话，离开神的律法赶快回来。但是主耶稣他是一个 law， 这个 不是 giver、也不是 keeper， 他是完成律法那个，是完成律法的那个，叫 fulfiller。 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在这个观众，如果这样讲，你同意的话，这法利赛人气死，因为他们最先希望这个的瞎子开眼，可以这个否定，甚至说耶稣罪人就好，但没想到这个瞎子还是说这是一个好人，没想到这个瞎子还说他是先知。意思说他不仅把摩西放在同一个地位，甚至可能是把摩西把他放在摩西更所谓高一点的地位。 哦，这些法利赛人气死。从严格的说，法利赛人了不起，是所谓的坚持住这个所谓的律法，就是照摩西所做，这一点一撇都不要改变，都要照着的。但没想到先知是 law keeper 的手，他带出神迹起来。换句话说，你守神的律法，神就会帮助你；你不守神的律法，神就放弃你。当神帮助你的时候，特别从这个外面这个征战啊，被外面这个征战欺负的时候，所以每次你读到这个旧约历史的时候，发现征战都耶和华征战，都是神迹奇事。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些先知好像他的作为啊，比这个摩西来的对这个百姓来讲，更加的好像的明显，更加清，都是律法不是摩西发产生的，先知这个守住律法证明这个律法也不是先知，这个律法都是先知，都是神给的。不过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法利赛人受不了了。这时候 OK， 既然你这样说，最好一个方式把父母找来，因为这时候他们希望用那个方法。原来他天生，他不是天生瞎眼，可能是生出来的时候可能是碰到一些的困难可能是因为长了一些疾病，或许受一些的外伤，那这时候突然好起来是可能的比如说你发炎了，到一阵子以后这个洗一洗啊，弄干净了，刚好时间到了，这个发炎就过去。或许他受的伤这时候已经到了慢慢愈合的程度，这时候耶稣刚好碰到耶稣。所以如果能够否定他天生就瞎眼，是后天带出的这个瞎眼的话，那基本上整个的所谓的耶稣这个神迹奇事包括这个瞎眼的作者见证，全就推翻了。所以赶快把父母找来，他天生是瞎眼的嘛，那如果是的话他怎么好？没个人可以回答。如果真要回答，只有一个答案，是神医治。但是没有人去真的回答，所以这父母来的时候，两个问题答了一半，就一半是对的，意思说就是满足这个法利赛人，他天生确实瞎眼，这是怎么我知道他生出来就瞎眼。那第二个，他怎么可以医好？这些父母，这两位父母就说，我不知道，没有人可以解释神的事情，没有人可以 repeat 是神的事情，除非神告诉你。所以这是法利赛人蛮失望，可以这样的说，还是要逼他。不过这些父母蛮老练的，可以说做人来讲，他不要得罪，因为他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在攻击耶稣，这些法利赛人也怕，这父母也怕，当他站在耶稣这方面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会把他就赶出会堂。所以带出第三个来，再把这个瞎子找来，再要跟他对话。这个瞎子这边最后这段经文的时候父母说他成人了，你就让他去吧。所以后面就讲出他们就把二十四节就再把这个瞎子找来，没想到这个瞎子一咬眼睛一咬的瞎子，不仅没有一次一次的好像后退，但一次一次的。所以当这些犹这法利赛人攻击耶稣了，最后因为瞎子站在耶稣上，最后这些人也攻击这个瞎子。这个故事蛮简单，不过还是需要从原来的背景我们来思想一下。但是如果要今天找一个的答案，到底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什么，可以帮助什么，我相信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经过神的人，遇见过神，才能够真正的为神来做见证。看过神迹的不见得，连这个父母这么亲近这个神迹的，因为是他孩子瞎眼，如今看见，太迟了，但父母都不能够起来做的，确实是因为环境的压力，倒不然坦白说，这位父母也没有百分之百把握，他真不知道。但是一个人他经历过神迹的时候，当时候最大神迹不仅不是只是医治释放，最大的神迹他生命的改变。这段的经文讲到瞎子，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因为前面是讲到一个主题，叫做耶稣是世界上的光，没有光，世界上的人都是瞎子，纵然我们的肉眼看得见，但什么都看不见，属灵的事情都看不见，将来是看不见，不要说将来，连现在事情都看不见， 什么叫对错搞不清楚。用这个具体的叫做瞎子能够看见，来证明耶稣说的，没世界上没一个人可以看得见，只有那个被医治的，那个瞎眼得以看见，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是怎么样为神，也才能够真正的为神来做见证。如果这些年来，我希望这样没有让你，哦，欧牧师，你今天讲要我们怀疑我们的信仰，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我只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你的信仰绝对不在一个宗教的教条的里面，不在宗教的一些的所谓的热心啊，守得住那些的教条，所以你就比较属灵。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守到一个程度，我两个，一个呢我就累死了，做不来；第二个我就开始装假。我们在家中可以跟我的妻子，我们吵得头破血流。不过教会的时候，我们两个在教会被人家认为是很好的，甚至说：“哎呀，这个欧弟兄啊，这个欧姊妹，我们很苦。”站在人面前是一个样子，站在神面前是另外一个样子，很惨。站在对方面前那更糟糕，因为他看得比谁都清楚。我们是这样吗？我也举过一些例子。孩子小时候，我不说嘛，哎，爸爸，我说接个电话，我去接，我就然后就跟他，今天晚上我有事，等他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吭气，突然我的小女儿讲，爸爸，我看你今天晚上没事。他一说我有事就应该去开会啦，去带聚会，但那天我没有出去啊。你的信仰是真的吗？你的信仰确实是遇见神的信仰吗？这是我要made point。这个周末我在一个教会，我从来没去过那教会，后来去，因为他找院长，院长叫他来找我，所以我就去。我想他们教会跟我们的属性有点像，就是我们很看圣中圣灵工作，不过还是说不是找从神找一些经历什么能力啦的，我不说不对哦，找一些的那个感觉，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让你与这位神面对面，那位死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那位面对面，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神是与你同在的神？不能够以热热麻麻呢，哦，一个力量来我就没有遇见主，还是没有遇见主。我不说遇见主都要一模一样，好像你怎么知道太阳出来，因为除了太阳本身它的热它的光，但是你会在你心中Make no mistake， 你知道这就是神。所以当一个遇见神的时候，他会坚持他所信的，不是坚持他所信的教条，他是坚持他所信的那一位。他有一天为这个他所信的，包括牺牲甚至殉道的时候，他不是为他的理念。有一次啊，这是在韩战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这个共产党韩国一个北韩的，当时那时候正抓几个女孩子，一个大概十几岁女孩，他说你要放弃你的信仰，不然我就一枪把你毙。最后这女孩子不肯，最后这个兵啊就把这个女孩子手中有个耶稣的像一个就拿起来就砸地上，你看你说耶稣是神，我把他丢在地上，他就把那个像当作神，丢在地上砸烂了，踩他几脚，他也没怎么样。你真要这样信吗？很简单，你只要说我不信了，就没事，不然的话我就一枪把你毙。最后他碰一句话，我会信我的神，因为他真爱我，我怎么能不爱他呢？他就把眼睛闭起来，准备那个兵啊，给他一枪。那个兵没有打他一枪，那个兵只是好奇说，我们为共产主义牺牲，我们还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一条条然后说希望大结果是怎么样，但这个人，那么从这个兵啊，这个共产党这个兵来讲，这个人只讲信一个人呢，叫做耶稣啊，愿意把到底是共产主义力量大还是他说这个耶稣的力量大，当然这个兵更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只说信耶稣，耶稣是他稍微如果来讲讲， 这个人也没见过，也没遇见，为什么这个人连这个女孩子连命都可以摆上？就是他这个共产党人呢、哦，他就用一句话：哇，我们还是为共产主义全部放下出来，为这个理想来战争，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我没有得到，我希望带出一个结果，叫做什么世界大同啊，什么类似这些东西，平等的、啊。但这个人看都没看过，他会为这个人。当然，对这个女孩子讲，她不是没有读过圣经，她是有一套她的了解的基督教的信仰，但她的强调做的见证，不是为她的教来做见证，她是为她所信的神来做见证。我看了很感动。请问今天我们有多少时候是我们的神做见证？多一点少一点，我们就啊，太热又太热，太冷又太冷，吃多了又吃多，吃少又吃少。所以真的阅读耶稣的话说，越讲跟从他人太少了，要跟从他配下所有来跟从，那真的很难找得到。求主恩待我们，你不是因为得到一个教然后守到程度得到一个那个的所谓的结果，乃是你抓住耶稣，跟了耶稣，到最后耶稣再来你就再来，纵然经过一些的困难，耶稣在困难里面，纵然走过这困难，圣经说的，罗马书了，若是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就必他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进到神的心的里面，跟主说我们真的要更多的爱你，就像我们今天唱早上唱诗歌。但有一样事情，这个爱不是抽象，不是说好像真的还有疑惑的，没有把握。你认识耶稣因为神迹奇，你认识因为人家告诉你，跟你认识耶稣因为你在面对面，还是有很大的分别。主啊，我爱你，我要全然撇下所有的爱你。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长老耶稣再次向我显现，耶稣再次对我说话，让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神，让我知道你是与我同在的神，以至于从这边走出去之后，我也知道你是与我同行同工的神，因为你答应我你会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为这样的救恩，为这样的咒诅，我们现场感谢，我们再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真的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哦，愿主你亲自来在我身上继续做你要做工作，在你的百姓，在你的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哦，主啊，我们不是接受一个宗教，也是靠这个宗教行为我们来改善自己，但是我们接受了主你在我们的里面，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主你的彰显，你的作为就成为我们生活的见证，就成为我们生活的能力。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然后把我带进你心的当中，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啊，弟兄姊妹在今天的领受当中有一些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就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就你常用的话不仅安慰我们，你用的话也来提醒我们。哦，慢慢的你的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再活在一个宗教的那个框框的里面，我们是活在与你面对面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哦，主，我们真知道你会引领我们前面的路。哦，纵然有困难，我们相信你会在我们的旁边，因为你与我们一起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哦，主啊，你更是要说要带我们走过这些的风风暴暴高高低的时候，你要把我们引到哦那荣耀的地方。哦，主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哦，主，你怎么平静安稳，我们也在这个风浪当中也能够学习到什么叫做平静安稳，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把自己交在手中，把今天余下时间也去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而且都能够把荣耀归给你。哦，我们所见证的 不是只是说哦，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信仰，我们见证的是你这位又真又活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我们这个人确实照你的话所说，哦，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人要从我们身上看见，不再是我们原来这个人，乃是看到在我们里面那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哦，主啊，恩待我们，带领我们下余今天余下时间，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Amen， 感谢主，